地球是圆的，
你也许不会遇见我。
声音是暖的，
让它可以温暖我。
不孤单，地球，用你的声音让我们不孤单。大家好，这里是不孤单地球，我是 Mina。 我突然刚刚在听我们的片头的时候，我有想到说，我的开场是不是要有一些设计感，是不是可以不要每次一开始就是大家好，我是 Mina， 这里是不孤单地球，就感觉好没有新意，但是呢又不知道该怎样设计，所以还是做了跟以前一样的这样。希望我下一次哈可以提前想一想，可以看看能不能给大家有一些有趣的惊喜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因为我是一个还挺喜欢做尝试新鲜的事物这样的一个人啊。今天我们要聊这个话题哈，就其实是算是去年这个词爆火吧，叫意难平。我就看到很多很多的网友啊，他们在看很多的电影啊、电视剧啊，甚至是书啊，或者是有一些很惋惜的事情，都会用到这三个字，就说啊，意难平啊，意难平，不能接受这个结局，这个结局太让我遗憾了，太让我揪心了啊，接受不了。就很多的人都在用这个词哈。所以呢，今天也是想要跟大家来聊一聊，有没有哪一些就是大家看过的一些电影啊、电视剧，是让你感觉到这个大结局真的是让你很遗憾、很难以接受、很意难平，或者是这个大结局呢让你有一点惊讶，就是聊一聊，随便聊一聊嘛。那今天呢，其实也很开心，我们在开场的时候呢，我就想说先跟一个我的好朋友来连线一下，因为今天说到这个话题呀、啊，因为我知道他是一个特别喜欢看电影的人啊，平时的时候他会跟我聊一聊这个电影，他也是我们不孤单地球的老朋友，也来过了好几次了，但有段时间呢没有听到他的声音，因为这个话题呢我又把他请回来了，就是玉米。那也是想跟他来聊一聊，看看他对这样的今天的一个话题他自己有什么样的想法。那我们先跟他连线一下。Hello， 玉米。
Hello。
Hello，
你好
呀。你最近都在
忙
哈？
对，比较忙，学业快就是结尾了，嗯、所以就会比较忙。
嗯，快，你是要马上上大学一个关键的时候，对吧？
哇，
都还顺利吗？都在努力中。
挺顺利的。
好的，那谢谢这么忙还抽出时间来跟我们聊这个话题。看到这个话题的时候，你有没有想到一些让你感觉到一些什么样的比较可惜啊，或者是哪怕很惊讶的结局都可以跟我们聊一聊？
我感觉吧，就是电影的结局，尤其是那一些比较代入感强的结局，就好比你就是电影的主人公，然后你会跟着这部电影一起走下去，
嗯，
然后呢结果走到结尾的时候发现说这个结局真的是就是 bad ending，
嗯，
但当然有很多了，所以你肯定希望就是你在过程当中，就是其实好的电影能改变你的认知嘛，就有些电影它是故意的这个结局就很难，你有可能就会从中间学习到很多，说要好好珍惜现在啊，或者是珍惜一些别的生活当中学习到一些东西、
嗯、
我觉得这样还是有很多电影能让我变得很积极的。
那有没有一些结局让你觉得就像我们这个话题哈，就是印象深刻的也好啊，或者是给你一些惊喜惊讶的，或者是让你很意难平的都可以。
我看过一部电影哈、啊，是一部类似恐怖片的，但是就是那个导演
嗯
拍了两个结局，双结局，因为大部分观众不对这个结局不太满意，然后他就又拍了一个结局。
嗯、
那部电影名字叫《我是传奇》，
嗯、
就他好像是讲类似有丧尸啊，就是人类被感染、
嗯，
最后有两个结局。
嗯，
然后一个是比较相对来说比较悲惨的，还有一个是就是比较圆满的。其实生活不一样，其实是没得选，必须有一个结局，但是。我最喜欢的导演其实是李安导演，我看过很多他的作品、
嗯、
他的结局呢的确很出人意外，但是就是我要说的这个例子是什么，就比如说就是有些人嘛，就有些人，就是我以前的一个亲身经历，喜欢一个女生，在就是 在他就是喜欢我的时候我不喜欢他，然后在我喜欢他的时候反而他不喜欢我了。
嗯，
但是如果我回到，就是这个肯定是一个遗憾对吧，但是如果我回到那段时间他喜欢我，我可能在当时我就算回个100次我还是会不喜欢他，因为那就是当时的我，那就是我当下最真实的感受，所以说有些东西是没法改变的。这就是好比一个结局，你的遗憾你必须过了之后你才能知道这是遗憾，这也是很多电影要呈现出来一个就是真正它里面的东西，真正的生活上的东西，而很多结局其实是不能改变的。所以说无论是 happy ending 还是 bad ending，这个都是一种结尾的方式，当然有很多遗憾了，但是我们看完之后才知道遗憾嘛，毕竟这就是生活。
对，没错，我觉得刚刚你讲了这一段话，我就想到其实上周我们也聊那个电视剧哈，在《想见你》，也是当时里面跟我们连线的朋友也是提到一样的，就是其实你现在你觉得遗憾的事情，那是因为你走过了你才觉得遗憾，如果你回到当下，其实你永远还是会做那个选择，所以其实就是不要有太多的遗憾，是吧？嗯，
过去没得选，我现在想做个好人。
过去没得选，
像《无间道》里说的一样，因为你过去你真的没法改变。
嗯，刚刚你说到一个我觉得还挺关键的，就是过去没得选，我现在想做个好人，其实就是其实过去已经改变不了了，但是现在的选择才最重要。就是因为我其实觉得有的时候我们有一些遗憾其实是好的，因为是生活中生命中经历的一些事情可以让我们去思想，让我们去成长，让我们在面对下一个选择的时候可以我们所想的可能更宽广一点，不一定现在我们选的一定对，但是我们会比之前想的时候会更多一点，当我们更多一点的时候，对，就会有成长，就会慢慢的有成长，慢慢的不一样，可能这就是可能会慢慢成熟起来的一个过程吧。
对，就是你的痛苦越多，所以你后面处理为人处事的方式就会因为你前面几次的失败而变得不一样。
嗯，
所以说许多的电影的结局终会告诉我们一些道理吧，无论是好还是坏。
嗯，其实可能是现实当中可能太痛苦了，所以其实不仅是导演，我相信其实很多观众们在看电影的时候也是很喜欢 happy ending， 就是因为那些 happy ending 在现实生活中没办法实现，所以当有这样电影里面呢，可能才会让大家觉得有一个圆满，有一个感动，可能常常会有这种想法哈。但是我也是蛮接受一些遗憾的，因为有的生活中其实就是有遗憾，所以无论是遗憾还是圆满，我觉得都是可以给我们有一些感触的。嗯，好，那非常谢谢玉米啊，今天跟你聊了聊也是很受启发，因为知道每次你说的这些其实都是经过你自己很大的一个思考，也希望你呢就是顺利的毕业，然后顺利的进入你喜欢的大学。好，那我们今天就先这样吧，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好的，拜拜。
在某个清晨回望我一生，我的虽认真却微笑如真，想要唱首歌去唱给别人，最后却是我满脸泪痕。早告别青春，我成了别人，经历的时代已如此陌生，年少时的话又不敢承认，低头在人海奋不顾身，我的一半人生要当就像只风筝，是我的生活的一半人生，冷暖就让我自己过问，有热爱有恨有未知的坚强。
好，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我其实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是五月天的 叫《一半人生》，它呢不单单是首我很喜欢的歌，它还是一个电影的算是主题曲吧。那个电影啊是韩寒拍的，叫《飞驰人生》。我当时看这个电影的时候，它的结局其实就有点像玉米所说的，它不是一个完满的结局。我以为它是一个励志的一个电影，那就会有一个完满的大结局，可能最后的主人公赢得了他最后的比赛，可能拿到了他的冠军，他的人生又开始过得很好。但是呢，这个飞驰人生的这样的一个结局其实是到最后呢是一个挺开放的大结局。这个电影其实是讲到一个赛车手他的这样的一个心路，从一个失败然后又到抓到最后一个机会想要去赢得一场比赛，但是呢他的结局是在那场比赛的最后他赢到了第一名，但是呢他是一个赛车手，他们是在悬崖比赛的，所以呢因此他的车也开出了悬崖。所以这样开放式的大结局呢，我会觉得他应该就是牺牲掉他自己的性命了哈。他虽然赢得了比赛，但是他也可能离开了这个世界，这是我自己会觉得这个电影很符合的一个结局。对我来说呢，我很惊讶，没有那么意难平，但是我会觉得这个导演会用这样的方式给人拍摄，我是觉得还让我挺惊喜的，因为我觉得非常的能让我有很多的冲击感受，就觉得哇哦，就是我会想到说，如果他知道他会开出悬崖，如果他知道他会因为这场比赛丧命，那么他还会不会拼尽了全力去做这件事情？我后来我自己觉得说，我觉得他还是会的，因为如果他不去赢得这场比赛，那他后面的人生他可能也很难度过。所以就像刚刚跟玉米聊的这样的，可能我们真的是不要去陷在过去的这个意难平里面，但是呢我们是可以在当下的这个选择去选择未来的事情，让我们可以在未来的选择里面少一些意难平的这样一个结局吧。那好，今天呢除了玉米以外呢，我还有找来一个好朋友，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大家可能都认识他，经常听我们的节目，就是葡萄。那因为我知道他也是很资深的喜欢电影的这样的一个爱好者，他也非常喜欢看电影，那今天这个话题呢也是我觉得非常适合他，就把他拉过来然后跟他聊一聊，也是听一听他有没有什么样的意难平的大结局来跟我们分享哈。那我现在跟他连线一下。Hello， 葡萄。
Hello， 米娜。
哎，你好。
我又来了。
欢迎欢迎，这个绝对是我邀请你来到我们这个话题。对，那今天对这个说到这个意难平的大结局，因为你看过的电影真的很多，不知道你有没有一些让你觉得看过的这个结局有没有觉得遗憾呢、啊？这样的一个感受。
觉得我越小的时候看电影就越很多那种意难平的结局，
对，
就是我很期待那种大圆满的那种 happy ending， 但是我现在觉得可能人生经历还有新主之后吧，就是我看更多的这种类似感觉不完满的一个结局，反而让我觉得这才是人生该有的样子，对，就是我才觉得它是更合理。然后我就，但是我现在想起来还是有一部电影让我每次看完就会哭很久，还是心里还是会有遗憾的一部电影。
哦，是什么？
就是《海上钢琴师》，一部很美的一个电影。
你说到的时候，我就想到那个结局了。
是吧？就是那个结局太美了。就是，因为我相信你知道他那个故事，那个主人公1900，他最后真的是为了不下这艘船，然后被就是那个炸药炸死在这个船里面。看这个电影的时候我还差不多高中的时候，那个时候看我就觉得很奇怪，我说这个人为什么就不下去呢，为什么就非得待在那儿呢，我就很意难平，你知道吗？
真的不能理解，不能理解他的选择，看完了之后就吓到了，惊慌失措，说怎么会这样。我也有那种感觉，我也很小的时候看的，就不懂，
那个时候真的看不懂，就觉得很美，但是我就很被他那个里面所有的台词太多就是吸引，就觉得他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一部电影，但是我那时候不懂，然后这么多年一直都在看，每一年都看，每一年都看，然后特别是最近几年我看的时候，我就真的 能够悟出他这个结局，可能悟出一点吧，就是每个人看可能有每个人不同的感受。
嗯，
像我现在我还是会哭，就是每次我还是觉得啊很难受啊，就是为什么这个人他不走下去。而且每次我想到他中途不是有一次决定提着他的行李箱穿好了他的那个西服
想要下去，
终于对想要下去走到了那个阶梯的一半，
嗯，
是，然后结果他又停下了，然后他又转头又回船了，啊，那个时候我就想完了，这个人可能就再也不会下去。
那是他唯一的一个冲动，唯一的一个希望能够下去的机会，因为他爱上了一个女生啊。
对，我在想说，如果他一个这样的一个爱人，他都没有让他有这个下这个决定的话，那他这一辈子可能真的没有办法回去了。然后而且最后让我惊讶的是，我就想说不要找到他算了，就是他朋友催那个小浩的那个朋友回去找他的时候，
嗯，
我也想说最好不要找到他，我就不想要知道他去哪儿了，就是都还好。结果最后真的让他找到了他，他就在那个破旧的船舱里面，
嗯，
然后在那儿落寞的待着，然后他们又说了最后聊了最后的天，而且最后他还讲了一个天堂的笑话，
嗯，
他就说他去天堂的时候天使问他叫什么名字，但是他没有名字嘛，他是出生在船上面，没有注册过，然后他还说被炸掉了一只手，但是他要弹琴，然后天使就说你去那边有一堆手你去找一下，然后他说诶，只找到右手，我有两只右手怎么弹琴，就他最后还在人生的最后的阶段还在开玩笑嘛，
嗯，
就是然后最后他朋友还是没有把他劝动，然后他没有下这艘船。哎呀，我就当时就想说如果啊他 那个时候我现在看的话，以基督徒的角度想的话，我就想说，如果他有人给他传了福音，我脑洞有点大开，有人给他传福音的话，他会不会想说，他的人生在陆地上的人生不会那么可怕，因为他是恐惧有一个新的开始，而且他是觉得，这个世界太复杂了，他没有办法去控制。但是在船上的一切都是他熟悉的，然后都是他可以控制的。
嗯，
他说虽然我见过很多人，但是我每次只见2000个人，因为每一次船上只会有2000个人经过他的身边。
嗯，
所以说哎呀，我就想说那如果是他知道他有可以依靠的，他不会因为到了一个陌生的陆地上他就无所适从的话，他是不是就有这个勇气可以走下这个船。
嗯，
在新主之前又有一段时间我是觉得这个结局是很完美的。
嗯，
我就觉得他道出了一种人生的哲学，就是说还是要就是单纯的在自己的世界里就好，就过完这一生就挺好的。
嗯，
然后但是新主之后我又开始脑洞开了，我就觉得是不是还有更好的一种可能，他是可以下这个船的。随着这个电影我在不同的阶段看，就是有不同的这个意难平的感受。
这个脑洞是挺大的，但是是挺好的。对，我也不知道，其实你刚刚说这个，其实我觉得放在那个人的身上其实真的不知道，你不知道他会不会有勇气下去，或者是还是留在这，就好像是我们，你就是说回我们自己，可能我们自己的人生可能也会有一个叫安全地带，可能我们大多数人成长到就是长大成熟之后，我们都会在那个安全地带里面去生活。那也有一些人会说，哎，我们要跨出那个安全地带，
对对对，
就真的看自己人的这个想法。因为刚刚你说的那个，
嗯，
我就觉得好可惜。我不是喜欢完美的大结局，但我觉得这个结局它有点，可能对于我来说，我是真的没有那样的一个生活的一个状态。我是喜欢冒险的，我是喜欢冒险的性格，所以我觉得它好可惜。而且它，因为尤其当他没有下那个船的时候，我觉得好可惜。但是呢，如果这个电影，最后如果他真的下船了，跟那个女生在一起生活的话，那我觉得可能这个电影就不会这么有名，这么的就是厉害，让很多的人都会，有很多人都看过嘛。寒山钢琴师很有名，不只是这个电影有名，他的音乐也很有名，所以就整个是传了这么久哈，就是说他里面的这种人生的这样的遗憾，或者刚刚你讲的这种害怕，觉得真的是给可能很多人，就我自己吧，也会有一些这种启发吧。嗯，
是是是，因为我没想到的是，当最后在生死的关头，他依然还是要坚守住自己的这一方土地，
嗯，
就是没有让我没想到他这么坚决。我就觉得，那都到了要死的这个情况的时候，你人会被逼的。如果真的是把你逼到一个悬崖边上了，就是你还不去 走这一步，还是真的是挺可惜的。
嗯，你在说刚刚那个话的时候，我刚刚有在想另外一个思路，就是既然开脑洞，我就在想，那他好执着，他为什么会这么执着？他执着的原因是什么？他心里到底有什么样的信念，或者是一种执念，让他不愿意，宁愿就死在那个船上，他也不愿意下去？
嗯，
我不知道哦，我只是瞎想，我觉得是瞎想。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信念，让他不愿意下走下那个船？
嗯，我记得他当时有一句台词，我原文记不得了，他就是说，陆地上的人看就是一年四季春去秋来，然后但是岸上的人都会浪费时间在问为什么，然后就说冬天刚到就等不及夏天，夏天来到又害怕冬天，然后永远在寻找不属于你的什么四季无夏的世外桃源，有一段类似这样的。我觉得他可能是觉得上岸了之后他也会变成跟这些人一样，不知道自己要追寻什么，因为太花花世界太多选择，而且他有这么有才华，那些人就要给他出唱片，又要让他去演出，他肯定想要的都会有，但是他反而就是不知道，那个时候可能不知道自己要选什么了，他怕岸上的人这样，是因为他很单纯，他的世界每天就是弹钢琴，
是的，
他没有任何其他的去想，去想其他的，所以我觉得他就是愿意保持自己这个这份单纯。
所以刚刚在你刚刚在说的时候，其实我在想，既然开脑洞，那我就开另外一个脑洞，我就在想，一定他有什么样的执念，让他愿意为他去牺牲掉自己的生命。一种非常大的执念，甚至是可能在电影里面所有人都 get 不到的一个信念，他就为了这个信念，可能是你觉得他要保持他的单纯，保持他的热情，保持他自己认为对的事情，所以他没有离开，甚至为了这个对的事情，他就宁愿，那我这个船没了，那我就跟他一起没有了。刚刚想到这个，我觉得也挺有意思，所以就拿出来跟你这样讨论这个海象钢琴师，因为这真的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作品哈，哦，我觉得是很棒很棒的一个作品。那今天也是哈，非常开心跟葡萄聊了很久，那时间也是很有限哈，到现在我们时间也差不多了。其实我今天聊这个话题，感觉时间过得很快，但是其实我是为什么要聊这个话题意难平，其实还是回到最开始的时候，在想说很多的结局我们都意难平，但有的时候我们又释怀了，我就在想说，那其实我们人生当中都会有一个结局，都会有一个终点，对不对？那我们现在就想说，什么样的人生结局会让我们自己感觉到意难平呢？就是我们自己结局上面会不会有什么事情意难平，我就会想有什么事情是我接受不了的，如果我快离开这个世界的话，那如果我能想到的话，那我现在我就要怎么样，就避免去做那件事情，或者在我的选择，我再去选择我的生活怎样活，我怎样去选择的时候，可能我就思路会扩宽一点，我就会思想更多一点，尽量能够去走一条不让我自己觉得意难平的路，即使是跟海上钢琴师一样，我选择了坚守一个什么样的事情，哪怕牺牲掉生命，或者是很难很难的处境，我也是不是能够坚持的走下去，或者这么不怕牺牲的走下去，我觉得对我来说都是一种思考。也希望听众朋友们，无论我们人生中现在我们可能所处的结局有多么的遗憾，多么的意难平，但是其实我觉得都没有关系，因为这都是一种经历，那我们继续的走下去，继续的思考，我们到最后的时候那个结局就不要太多的意难平，我觉得就好。谢谢葡萄来跟我们聊海上钢琴师这个话题，我觉得这是非常棒的电影，谢谢你来跟我们分享。
谢谢 Mina。
对，那我们今天也就时间差不多了，到这里，也希望下次有这种话题或者是任何话题，都希望葡萄可以多来跟我们来聊一聊。
没问题，没问题。
好的
好的，
谢谢葡萄，下次再见，拜拜。
嗯，好，拜拜。
活在一个失去的世界，每一天随着人群奔忙，人们用灯光装饰夜晚，照不亮心里的彷徨，日光之下寻找暗处躲藏，日光之下尘埃四处飞扬，我 想我需要一束光，让我触摸到天堂，不再有不安和动荡，以及遍地的荒唐。我想我需要一束光，心可以不再流浪，丢弃了疲惫的伪装和我很好的谎话。活在一个失去的世界，每一天随着人群奔忙，人们用灯光装饰夜晚，照不亮心里的彷徨。日光之下寻找暗处躲藏，日光之下尘埃四处飞扬。我想我需要一束光，让我触摸到天堂，不再有不安和动荡，以及遍地的荒唐。我想我需
希望大家能够多多与我们互动，与我们一起聊聊心中的烦恼，生活的酸甜苦辣。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可以通过不孤单地球的邮电和短信来联系我们。我们的电邮是不孤单拼音 BUGUDAN at 良友 .net 拼音 LIANGYOU.NET 电邮不孤单拼音 at 良友拼音 .NET 短信可以发到13229966022 13229966022。此外，各节目均有自己的节目留言板，不孤单地球也可以在直播时段用第五空间跟听众互动。那也可以搜索良友电台的微信订阅号，我们的收听代码是不孤单地球113。那么再次邀请大家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与我们一起互动，让这个辽阔的地球借着我们的声音连接一起。不孤单。